子就整个人的心就变了，
嗯，
就开始
愿意接受那位张师姐，
他非常愿意接受，因为他还没来之前，他的书已经吸引到他了，
哦，
所以他对一般我们啊所谓的志工、医生、护士，甚至他的母亲的态度，完全没有表现到他对张师姐的那个地方。看不出来，
嗯嗯嗯，
所以这样子的关系他就改变了，
嗯，
那因为张师姐她本身的故事内容也蛮精彩的，
嗯，
她也蛮吸引，她的魅力蛮不错的，那个张师姐她本身就真的是实践在，她在星光医院嘛，
嗯嗯，
她临终关怀做的是一流的，
嗯嗯嗯，
她真的是做得很好，
嗯，
她是直接跟病人这样子，
哦，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陈医师，
哦对对，陈医师转介的很好，
竟然那么细微的地方他知道说这个小姐哦，
嗯，
她很欣赏张师姐，然后她就主动的帮他邀约
签这个
线，哦，对，
我们在花莲就都跟那个张美丽师姐都有认识，
嗯，
然后都有互相留电话，
嗯嗯，对，但是他是在嘉义的个案嘛，是不是？
对
对，
那张师姐很用心耶，她每个礼拜都会
特地为他
从台北下来，
哦哦哦，那么远的路程，
甚至睡在他旁边，
对啊对啊，他如果下来的话就是睡在他旁边，然后让他的母亲休息，
嗯，
对，真的，
哦，我听了我都觉得好感动，哦，
他真的，如果你要采访那个临终关怀，美丽师姐也是很多个案可以，真的哦，
是，那后来这位小姐就是因为张师姐的关系，然后整个那种想法就改变了，然后心灵就有了依托，这样子是不是？
他也接受了电疗，
哦，
他最后就是终于达到大家的期待呀，啊
嗯，
他做了电疗啊，也戴起了帽子，
哦，
啊，然后还跟人家一同出去吃饭，
嗯，
哦，喝咖啡，
嗯，
他能够走出去，
嗯，
这是他最后的一个大转变，
嗯，
也是非常不简单的，
嗯嗯，
这个真的说起来也真是感谢那些所有为他付出的人，
嗯嗯，
大家都各出各的力量，
对对，
嗯，这个个案其实他父母亲的那个工作也蛮那个的，因为他父母亲是杀猪的嘛，
哦，
杀业蛮重的，
嗯嗯，
所以后来我跟他父母亲聊过，因为他要陪伴那个他女儿的过程，
嗯，
把那个工作暂缓了，那我就建议他如果真的要再重新出发的话，不要再做那样的生意，
杀业，
欸，对对，
嗯，
这样子可能会更好，这样
嗯，
嗯，他不晓得有没有听进去我不知道，
是是，好，我不过我觉得这位小姐啊真的是很有福报，
嗯，
因为有那么多人那么关怀她陪伴她，
嗯，
然后让她的身心啊有所安顿啊，
嗯，
不是处在一种很混乱很愤怒的情况之下这样子走完她最后的那个时光啊，
对，
哎，其实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我想如果不是因为你们这样子的帮助啊，
嗯，
这位小姐，啊，她可能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是直接就到地狱道了。
可想而知，
对，
哦，
嗯，对。
而且她临终助念哈，啊，很殊胜哈，啊
嗯。
听说我是没有介入那个助念，
嗯，
但是他们慈济好像也帮她助念的。
对，因为她在生前最后的一个大转变，就是她很喜欢我们病房。
嗯，
原来他是从非常不愿意住病房的，
嗯，
因为陈医师的这个用尽各种方法，
嗯，
啊，这个，
真的非常细心的在帮他，
去体贴他的心里面，
嗯嗯，
所以他就真的住下来，
嗯嗯，
也正好有那个契机去认识这个师姐，
嗯，
然后整个就是一个整个带动过来，
嗯嗯，
那这样子之后他还发愿说我愿意做 我们病房的代言人
哦，这样子
的那爱台有
他就是因为说了这句话，陈医师又非常用心的请这个
大爱台来
去来帮他录影，
对，
所以他也留下来他的珍贵的那个
他告诉人家不要乱投医，然后不要相信那些神棍，好像是整个这样的过程，
对，所以是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典型例子。
对，透过跟两位这样子的那个交谈呢，我又认识了很多大菩萨，真的非常的高兴。我还很好奇的一件事情哈，就是说我们在病人他四个心情的阶段，那我们是不断的倾听，不断的引导哈。那在倾听或者是引导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事情？
通常我们都要比较，其实大部分都是听他讲，发泄他的情绪，让病人发泄情绪，然后陪伴当中让家属能够有一个轻松的心情。但是大部分比较要注意的就是你要小心的去观察病人的那个情绪发泄，不要让他太发泄的太长的时间，因为他的体力消耗有时候也会透支。那还有就是有一些忌讳的那个他比较会让他激动的，我们尽量能够做正面的引导，把他往更好的念头去引导，这样子。
我想这样子哈，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没有办法就实际上可以体会哈。是不是可以请师姐哈，举个例子，还是师兄有那个现成的例子安尼无？
在这里面哈。在这里面真的就像师姐提到的在陪伴倾听的当时要应该有所谓阶段性的啦。那刚开始的阶段可能就像师姐讲的，他会容易动怒一讲到他过去的一些种种不愉快的事情，他就会马上就会这个思想就转移。
引发他病情的那个事情，还是说他在还没有发病之前的原来有的那种情绪的问题？
对，应该指的就是他这个生活环境里面碰到的一些困扰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个个案他在结婚的时候是不是被双方所认同的，那但是因为两个男女之间他的一个果断的行为了哈，那就决定这个论起婚嫁的事情，那到最后嫁到对方那边家里面，问题就慢慢就发生了。首先是婆婆的不接纳，那不接纳之后就产生种种的一些事端出来。那有一次正好碰到这个先生的弟弟要结婚，那房子住不下，房子住不下之后，他就必须要讨论了，最后就是他们这个家庭就要搬出外面住。那结果搬出外面住的时候，这个婆婆就显得非常的不是很开心。因为这个儿子是所有儿子当中最贴心的那一个儿子，
他的先生，
对，是他的先生。那所以非常的不开心。那搬出来住，虽然住了比较远一点点，差不多要一个多钟头的一个回程时间，但是他的儿子也是蛮孝顺的，时常都有回来。那婆婆也是很容易，就是说好像撒娇的方式，就不让这个儿子进门对，不让儿子进门。但是儿子总是自己的儿子嘛，一次两次第三次 还是会让孩子进门、
嗯、
但是当有一天当这个媳妇已经完全忘记这个婆婆的这个印象的时候哈，就跟着先生一起回家。
嗯，
回到家里面，婆婆就很好像用尽心机的方式的，
不接纳
是吗？哎，不接纳。
嗯
啊，甚至就是跟媳妇下跪。
哦。
啊，这个激烈的手段让当时正在怀孕的这个媳妇
哈。
一下子没有办法去、
嗯、哼哼
去接受这件事，
不知道要怎么回应哦。
对啊，真的是，所以，如果说我们在病房里面谈到他以往种种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嗯、然后刺激到他本身，
嗯，就是说谈这件事情的过程，
对，
也就激动啊，
会非常的激动、
嗯。
那这样子对他来讲就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嗯，那可不可以谈一下说哈、啊，类似你们知道说他很激动的时候，那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缓和，或者是说制止他再讲下去？
基本上我们还是用倾听，仔细的聆听他里面他所要发泄的地方。
嗯，
那我们也都会比较。有一点偏心，
嗯，
偏向病人这一边，
嗯，多疼爱他一点哦，
多疼爱他。
这个时候你就要用同理心了，
嗯，
你就说，你就要跟他说，我可以体会你这样的心情，
是，
你必须用同理心来站在他的这一边，然后让他慢慢的把情绪慢慢缓和下来。
至少他的悲苦哈，有人了解啊，有人诶。改道听着的，
这样子他才会继续的肯把他的内心话说出来。其实我们站在他的身边，我们用同理心去听他的话的时候，他本身也会做一些整理。
嗯，
啊，比如说一些谏言，在那个时候可能先生有提出一些谏言，但是他可能在回想的时候，自己就会想到，哎，那个时候怎么那么
接受，
那么执着自己的思想，
嗯，
好、
嗯
哦，会这样子。结果在到现在为止，这个病人他已经真的是，意识已经慢慢接近模糊的阶段了哈、
嗯嗯。
婆婆曾经透过丈夫那边有说想要来医院看他，
嗯，
他还是
不愿意接受，
非常不愿意接受，而且有比较改善了。他的不愿意接受不是那么的动怒，
嗯，
而是泪流满面，
嗯，
可见的他有一点改变了，
嗯，
但是这个改变有一点点所谓的忏悔，
嗯，
所谓的无奈，
嗯，
与无助，
嗯，
这个就是最近有碰到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
哦。那她跟婆婆之间的那一段，就是说很不愉快的事情啊、哦，还是没有办法到完成的阶段哦。
嗯，
这个要看病人的那个执着心了。
嗯，
大部分的病人哈、哦，之所以会发病，就是执着很多嘛。
嗯嗯，
所以很容易让身体承受不住那个身体的。机能什么的都比较容易分泌出毒素、
嗯、
所以就容易有那些病症出来。
嗯，
对
啊，所以机干来让他病啊盖卡的也赶这些阵营这样子的、
嗯、
去陪伴而已。
嗯，
然后再其次就是家属的陪伴也蛮重要
哈、嗯、
所以有时啊关怀病人了哈，你还去听家属哎，倒垃圾，搞笑嘛！
对，
一挂针、
哦，我相信一定也很多。
然后，
让他觉得很无奈，或者是说很无力的地方，
对，
需要我们志工朋友哈来感协助哈。嗯，在我们就是说有心理辅导的那种层次啊、
嗯，
大概就是说会。比较希望说当事人呢、哦
嗯，
也当就畅快哈、哦
嗯，
啊，把以内心所纠结的那些没有办法解开的心结哈、哦，尽量的让它发泄完了，然后 他的心哈，对，感觉讲较轻松哈。那我刚刚听两位讲，就是说，也不能让他太过激动的那种发挥哈。
对，不是他体力不够，没办法太激烈。因为如果到安宁病房的话，通常都已经是比较末期了。医生评估比较末期了，所以太过激烈的话，对他其实体力会负荷不了，
会不利这样子哈。
发现是好，但是你要衡量不要太久。
那我们是不是会采取说，分阶段式的，让他把那一段事情啊，就是把它讲完啊，或者是说做一个所谓完成的那种处理。
有时候也会这样啊，因为我们的时间也是不一定的。有时啊，有时啊，尤其是礼拜六、礼拜天，家属就在去看癌宣哈，你就不适宜哈，去跟他陪伴太久，因为家属的就在去给他陪伴啊。你若少一个人去遐看哈，伊的体力嘛是无法度。
而且在那种场合，好像也不太适合，讲比较深层的问题，
哈。
以刚刚那一件的那个问题哈，在我们看来，就是说，如果她跟婆婆之间呢，哎，当然呢彼此谅解哈，然后就是说，不管是谁对谁错，也许双方都有错，然后大家都能够敞开心胸，哦，阿嘎嘎己做不好的那部分向对方表露哈，修好，我觉得这个是完成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哎，万一就是说，病人他要走的时候，心里也比较不会留下那种怨恨呐，哈，还是感觉讲遗憾的所在安尼哈。
这个就是我们期待的一个大圆满。这个圆满是真的是要囊括到这一生一世来所有恩恩怨怨。但是它是我们的目标，那也希望能够在当中剧情当中的所有人都能够有这个共识，才有办法协助我们的主角走到这个圆满的地方。就像这个个案来讲，先生夹在其中，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令人，
他也是很苦的一个人，
要站在他这边说话的。在昨天先生有来，那谈到这一段往事的时候，一个大男人也是没有办法忍不住自己的这个眼泪，也是流下来。
我觉得那是很好的事情，
很苦很苦很苦。那从他的谈话当中，一直觉得，他的内心世界有谁能够了解？大家好像都站在女主角的这边。那他的内心世界又有多少人能够了解几分？所以，也有一些类似保护自己的一些行为、行动。但是我们也是希望他，因为也很巧，两位病人跟他的这个先生都很巧都有皈依过，所以我们就借由佛法的那个这个方式来跟他讲，我们要结好缘。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是剩余的时间，一个比较聪明的人也会把握这段时间结一个最后的好姻缘，不要让他再有一些疙瘩带着走。那他后来也有同意，也有同意说希望能够暂时撇下自己的一些心里面的不愉快，那先把这件事情处理的圆满，这个很重要。
是，
对，
是
住安宁病房的都很幸福啊，都可以慢慢的去把自己的一些这个临终关怀就等于是慢慢的铺路，然后慢慢的把自己的情绪抒发出来，慢慢的把自己的怨恨从你觉得的怨恨当中慢慢的去厘清说自己其实不是那样的怨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接受所有的曾经发生过的怨恨。所以我常跟人家说，在安宁病房的人都是 很有福报的，然后医师啦、护士啦，还有整个团队啊，社工师啦，还有心理师，什么都全力支援，然后他的那些疗法又很多，不一定要去，不一定你一定要去化疗啊、电疗什么的，你只要跟医师好好商量，是医师都会给你很多的意见，比如一些有很多的什么芳香疗法了、哦，然后什么艺术疗法、音乐疗法什么的、哦。
现在我们在安宁病房，这些都已经有用到啊，是吧？
这个是他们一定要了解的。如果你在安宁病房，这些都是必备的一些那个。
那我就要为居家疗护的病患啊请命了啊，不是大家当中汉尼有的福报嘛哈啊，所以讲那种倾听大概都是爱由家人来担任了哈、那两位有没有什么方法哈，会使教咱的家属哈，伊要安怎好迄个病患？我那也当充分哈，把伊心肝底的迄个代志哈啊，做一个迄个就畅快安尼来抒发出来。
其实家属到最后都很疲惫了。如果你还要苛求说他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的听病人的一些恩恩怨怨，那是他跟他一起走过的路程，他都知道。那每一个人的想法立场不一样，所以做的方法、做出来的抉择什么都不一样。但是家属哈，在这方面其实安宁病房哎，因哪里协助家属哈，然后协助到最后，他就是建议你怎么样去陪伴他，他都会建议，然后会做深层的沟通。沟通完以后，他会。因为有时啊，病人拢无法度啊嘛哈。那我们其实，在慈济医院也资源足济，也济工哈，拢会像我们有一个个案就，他四个小孩子而已，都还蛮小的，然后经济状况是低级贫富了哈。那先生又同时在病房，又同时他自己也生病，也去开刀。四个囡仔拢是自工出啊，他也常常感到力不从心，然后也会跟我们抱怨这样子。那可是他跟他太太之间的那个真的很好，他互动真的很好，他很疼太太，然后太太也很尊重他，两个，然后两个教小孩子的方式都很一致，所以慈济的志工就很愿意的去辅导他的小孩，然后他这个个案到最后就变成小孩子变成志工，因点去给他倒出来的那个个案这样子，那个太太往生的时候，我们也有助陪她走一段路这样子，
就改助念哈。
对，他是那个时候陪伴的时候，他就一直跟我们说，到时候助念一定要来帮忙。那其实他这个个案资源很多了，就这样改协助了。虽然他是三级贫富，但是很多的人他真的结很多的善缘，他们夫妻两个
很多人都很疼惜他们，
对，
愿意去帮助他们，
不只是慈济跟我们这个团体啊，包括其他团体也有人在协助。虽然他们很贫穷，但是他们精神领域很好。那他先生又很愿意听他的一些不愉快啊，或者是一些愉快的，
都很乐意，就是跟他分享就
对
了，对，
很乐意那个。那其实他先生也跟医院做了最好的配合。虽然无法度讲安尼做护乳哈，啊做无法度帮你做这代志，但是我发现他们也是 跟很多人结那么好的缘分，嗯，所以结尾的时候也是很大，令大家很愉快。
嗯，
然后他们家的小孩又跟所有的病房的人又结成好朋友，
嗯，
包括同样一个病房的一个国小老师也成为他们的好朋友。
哦，
然后有时候都还会从大甲开车去看他们。
嗯嗯嗯虽然说因处理哈有拄到安尼这么重大的变故哈，
嗯，
那同时他又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哈，因后边的生活会当过个足好安尼哈。嗯，我们通常哈，咱无病的时阵滴沟通哈，就是要很注意了。好，有当时啊讲啊，咱滴叙述一件代志的时阵哈，啊，对方滴听哈，伊就甲你批判。好，或者是说持着反对的意见啊，好你讲不下去啊，好，也干嘛讲被曲解啦，没有办法被了解这样子的情况哈，好，咱心肝底有话哈，都讲不下去啊。那我是在想到说，病人他会不会是更加的敏感，更加的需要呵护这样子？
嗯，
对对对，在病人本身来讲哈。我们的一举一动，
嗯，
他完全都看在眼里面，
嗯嗯，
他很敏感，
嗯，
我们的一个字一个字都不可以讲出
哦，
对。
那你们这样子在做这倾听啊，或者是引导的时候，会不会很有压力？
嗯，刚开始会，
刚第一次的时候更有压力，
嗯，
因为第一次去你不知道要如何介绍自己啊，然后不知道要从哪一个问题切入啊，不知道要从哪一面跟他，
嗯，
跟他慢慢的引导啊，
嗯，
然后每一次第一次碰面，因为都是陌生人，压力更大。那其实转介的人真的很重要，像陈医师他就会转介的很好。那护士他
以前的他的情况，
不只是他的情况，他在当场的时候哈，就那通常我都会，陈医师都会说，哎，这个是廖师姐，那哎他在哪一方面有多好多好，然后
让病人对你产生
信任感哈，然后后来。他讲完的时候，我就接上去，我就会跟他说：“哇，你好有福报，碰到这么好的医生。
嗯”
我就反过来跟病人
讲到医师的问题，
赞叹医师，跟他讲说：“你过去是结得很好的善缘，能够碰到这么好的医师，在你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时候，有这么好的医疗团队陪伴你，你是很大的福报。”你一开始是就已经是在赞叹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接受你的那个，还没接受你，至少接受你的话，接受你赞叹他的话，然后才慢慢的比较容易切入，那你就再慢慢的跟他聊这样子，聊他的那个，那通常我们跟陈医师都互相配合的很好，那就会比较容易肯让病人放下提防的那种心。
嗯，哦，那就是说在倾听的过程也是绝对不批判的。
那当然不批判，
哦，
你一批判那个，
马上就断绝了哈。
马上他的防备心就筑起那个围墙起来。
师父，我这边提到两点哈。像刚刚有说到一个倾听，好，跟居家照顾时候的陪伴，其实生这样子的病的人，我们一般人会有一个很好像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一样，心里面有这个底，然后去看待这个病人的种种，那其实这种的一个看法啊，往往是不正确的
哦，
往往是
那应该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呢？
我想这个是应该是我们中国人的那个吧。如果是在西方人，他们觉得生病是自然的。那中国人，其实中国人也是知道生老病死是每一个人必经的过程，只是 他觉得癌症是绝症，没有那个医疗可以，没有那个药可以治疗的，所以他觉得那个是罪大恶极的人才会生这种病。
哎，其实照数据看起来哈，只要那些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时阵哈，存活率嘛不加管呢，
对啊，这些就这样，在很多病人当中，他潘师兄的那种见解是不错的，因为很多人都把癌症当作很严重的那个，
对，在一般的那个案例里头啊，曾经有碰到过，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病人开始焦虑、开始躁动的时候哈，在护士啊、身边的人呐哈，都会在一般来讲啊，不是就是说比较没有受到安宁训练的医护人员来讲。他碰到这样子的病人，可能都会蛮如临大敌的方式，要不要给他一些镇定剂，要不要给他一些止痛药啊什么的什么的，但是往往他们在做这些处置之后好像都得不到正确的回应，那么所以会弄得所有的团队哈焦头烂额，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真正说来，这个病人他可能他要的不是你们所给他的这些东西，就好像有一个例子哈，他的那个病人他本身啊，很喜欢喝一种饮料，但是因为住到这个病房里头，然后大家都认为说这个病人。我们要用这样子的爱心，我们要用这样子的关爱，我们要用这样的治疗，我们要怎么注意他的一些疼痛问题，却忽略掉这个病人平常的嗜好，他的喜爱是什么。后来这个病人他终于有一天轮到他可以开口说话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在猜测嘛，猜测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做正确的沟通。后来这个病人可以说话的时候，他只有简单的跟医护人员说一句话，请你们给我一杯橘子汽水。
他喜欢那样子的饮料。
对。他要的是这么样的平常的事。
但是他就可以很满足了。
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就会有那种想法。
那个对他不好。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病人他是跟一般正常人一样，他需要的跟我们一般正常人需要的是一模一样的，而不是我们把他当作是格式化，他要的就是
他是另外一种人这样子哈。
对，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一般我会建议。如果在居家照顾的时候，尽量跟他做一些平常日子就常在做的一些互动，不要把他当作是即将怎么样的人还是什么，都不需要，很正常的处理事情就好，动不动他也发脾气，那你也可以跟他做正常的一些撒娇啊，那种都没有关系。不要认为说他今天是一个超大级的病号，你就要给他超大级的忍耐，还是说要给他另眼相待，都不需要。
这样子对病人的心理反而不好，是不是？
对，他会有，他就像我刚刚有提到，他对种种时机都很敏感。他跟一般人一样都很敏感。然后碰到自己有这个疾病出现的时候，他的敏感度也会逐渐的增强。那当然他的敏感度一增强，我们大家处处防着他，那种防的心，你刚刚走进到他身边，他就有感觉到了。那这个是真的是所谓居家疗护的时候要注意到的地方。那另外再谈到一个倾听。我们刚刚所谈到这个倾听啊，其实是属于他的那个病情还是蛮理智性的阶段。
就是说他的意识还很清楚，
对，
然后还可以正常的
做互动，
是，
对，其实在病人本身的生理时钟来讲，当他到一个下坡的路段的时候，他的生命迹象，他的生命时间会跟一般我们正常人有所不同。就比方说我们这个礼拜有一个病人，他很幸福，旁边照顾他的人有先生，有小孩，啊也有干女儿，哦，好多人都围着他身边，所以他自己感受到自己是很多人陪伴，很幸福，但是他那当时的阶段是他的时间跟我们一般正常人的时间不同，他会坐一下睡一下，然后他就醒来，然后他就想要到外面走走，就跟先生讲我们到外面去，好，那先生跟儿女们就开始张罗啦，什么轮椅啊，棉被啊，然后套子啦，安全的那个器具都要必备啊，甚至什么氧气筒啊，点滴架啊等等的，所有都通通准备好了，开始推出去了。推到半路，他就说：“我们回去吧。”
哦，他累了。
对。
哦。
然后回去也没有两下，
嗯，
就出来了。
嗯嗯嗯。
这样子来来回回，很多趟。一个晚上也走进走出很多趟，一般人受不了，病人的家属一个如果碰到这样子的病人，可能马上就
失去耐心了，
耐心就完全减免都没有了。那这个在病人本身来讲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他认为这些准备的时间对他来讲可能一般人的五分钟等于病人他本身的50分钟，他会有这种感觉。可能我们在那边就像我们正常人一样，我们正常人过的时间我们会计划几分钟之内要完成什么事，下一个时段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我们会有一些计划跟安排。当我们这些计划安排在做的时候，其实时间都一直在流失在里面，但是呢病人什么不多，时间最多，
是
他的时间最多。相对的你们在张罗的事情的那些时间对他来讲都计算在内啊，所以他会觉得他在外面已经待很久了，事实上才出去不到5分钟，他已经觉得我们要回去了，会有这样的情形。对，
那像碰到这种事情啊，家属就是要特别有耐性，不能抱怨哦。
对，这个
他可能不要在病人之前抱怨，
哦，
那但是可以在我们之前，我们这里我们这些志工之前抱怨，
吐吐苦水这样子啊，
这样子是最好了，因为。不过如果是像潘师兄这样子举例的个案，应该是他们全家人都结很好的缘分，所以愿意互相付出这样子，愿意这样子陪伴，所以怨言会比较少，真的如果你结的是善缘，怨言就减低到很少很少，他会觉得那是一种他应该要做的，他觉得他在这一段陪伴的过程当中让他可以做最好的回忆，值得珍藏的，珍惜的，
是
那种亲情这样。
也许他们也意识到说，病人其实能够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是尽量的满足病人他的需求。如果他觉得这样子很快乐，那他们就这样子做，他们也很快乐，
对，
是不是这样子的情况？
这个是结善缘的家庭是这样子，那如果是结恶缘的家庭哈，大部分都会
脸会臭臭的哦，
不止臭臭的，有时候连来看的那个时间跟次数都越来越少。那结恶缘的，通常在安宁的整个环境里面，都会一直不断的那个， 像我的印象里面，那个个案不晓得往生没，我没有追踪了哈。对，我还去关怀的时候，他还没往生呢。那他跟他先生已经都快要放弃了
哦，
因为拖他，拖的时间很长。那可是在陈医师的那个沟通当中，他先生还蛮有风度的，一开始不是很有，不是很，已经都没有那种意愿了。那后来他的照顾的人是他妈妈，他婆家是不大管了，包括先生都比较少来。
哦，
那后来妈妈有跟我吐过那口苦水，
苦水，
他吐过苦水说先生已经快要放弃他了。那我就抱妈妈嘛。哦，照顾的妈妈真的是很伟大。白华人照顾黑华人，
是
啊，那个真的是，这个在安宁的整个过程当中啊，我看过好多这样的个案。那这个妈妈真的很伟大。我是在路上碰到她，然后她在跟我吐苦水。我就跟她说，这个也是缘分哈，就不要勉强他的先生要怎么样。但是因为你的女儿哈这么优秀哈，你珍惜他的这份亲情就已经很了不起了。那讲过以后，他就比较，但吐苦水吐完以后，他就会比较
心情会比较好一点点哦。
那这个个案其实拖很久，我后来一直到最后没有追踪，就不知道他现在还是不是还活着这样子。
刚刚听两位讲到说，病人呢，不可以让他就是说他在叙述的时间太过激动太长。那万一你们发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你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截断他的叙述？
这个有时候很难呢、啊，他一激动的时候，他就
控制不了，他一直要讲。
发泄的时候，他就发泄出来。有时候我们就让他发泄完，再插入正面的引导这样子。有时候你也会陪着他一起哭啊，陪着他一起哭，然后他有时候反而会不好意思。他看你跟着一起哭，他就会不好意思。但是这种情形也不要常有了，就是不要常，你太投入的话，有时候自己也会很
他会觉得说你好像比我更软弱哈，那我要依靠谁？会不会有这样子的顾虑？
倒不会，因为你陪他哭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叙述你认同他这样子，
感同身受哈。
对，那他我们该建议他的地方还是要建议，他就会觉得哦，这些好像是我从来没有做的，所以我应该
也没有想到过的哈。
对，所以就比较不会那个。
嗯，
那潘师兄大概也有他的那个方法
体验哈。
基本上这样子的情绪性的这个发展哈，一定都会有了。那一直发展不完哈，这种情形，我们一般就是倾听完了之后，我们用分析的方式，然后。
不会中途想办法把它截断吗？
会、我们有可能用分析的方式把它带到另外一个主题去。那但是也要这个病人本身有发泄过一段时间了，他已经满足了他的发泄欲了。满足了一段，不要，如果我们的意思是说，不要让他长期的这样子发泄对身体会不好。但是你也要让他有一个适度的那个发泄。所以当他有一段的满足感到达了之后，我们找到一个适当的时机那个点。那透过这个当时讲话的那个主题， 再做一个其他的那个方向的牵引，嗯，
这个就是属于引导的部分了。
这个是引导，哦，对对对，哦。
那我想引导应该也有一些技巧，或者是说禁忌的部分哦。
对，
那我们就请两位来谈一谈这一方面的。
嗯，在我手边有一个个案哈，
嗯，
他是夫妻，是先生得了这个胆管癌。
嗯，
胆管癌照理讲，如果是末期的话，时间都不会拉长，
嗯嗯，
会很快结束。那这个太太呢，因为先生是表现的在家里面是一个非常就是爱太太这一型的，
嗯，
只要太太一通电话，今天晚上在哪里，请老公来接，
嗯，
哦，老公是没有第二句话，
嗯嗯，
很远很远他也就是开车去接，
嗯嗯，
好，那所以在太太的身边，他算是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大树的一个依靠，
嗯嗯，
那今天老公生病了，
嗯嗯，
得到胆管癌了，他顿时失去了依靠，
嗯嗯，
在我们认识不到这个一小时而已，他就可以把他内心世界全部都告诉你，
嗯
哼，啊，先生反而是非常的镇定，先生从来没有痛苦的表情出现，
嗯哼，
我从认识他到后来他都是笑脸迎人，
嗯，
病人的笑容是真的很好看，这个病人又特别的好看，因为他都在他在我们这一出戏里面他不是主角，他反而是配角，
哦，
哎，他的主角就是他的太太，
嗯，就是说受到冲击比较大的反而是太太，
对，
那先生他反而是把他处之淡然这样子吗？
对对对，哦，虽然疼痛我们都知道，
嗯嗯，
但是先生是坚忍的疼痛，他想到他的太太将来要面对自己该要走的路，
嗯，
然后等于就是要分离，这样子他只有强自己忍着振作，啊，他也一直希望自己能好，啊，所以有定力也够了，因为他也是有学佛，在我们病房里面很优秀，他跟我们拿那个地藏经的抄经本，一写了好几本。啊，地藏经总共是上中下三卷，
是好长，
他可以写个好几本哦。
是，
所以可见的他的定力很够。
嗯，
啊，他写完了地藏经，又写了心经，
嗯，
哦，又写了什么经，写了很多，
嗯，
哦，所以他的定力够，所以我们觉得他的那个笑容是来自于比较真实的。
嗯，
但是相对的，他的这个太太也是很真实的表露他的感情，
嗯，他的无助，
他
的惶恐这样子哈，哦。
太太的表露，从我们认识第一个钟头开始，他就可以从头讲到刚刚开始结婚怎么的认识，
嗯，
哦，一直讲一直讲，讲到就是先生发病的这一段时间，
嗯，
讲不完，
嗯，
那天晚上足足讲了两三个小时，
嗯，
我们都已经要回宿舍了，他还是讲不完。那我们会运用一个，就是说他谈到的话题当中，哈，哦，那有谈到他的儿子嘛？那他有一对三位很孝顺的孩子，都是男生。那最大的二十三四岁，五六岁这样子，啊，退伍了啦。那为了照顾爸爸也辞去工作，
嗯，
哦，母子两个留下来照顾爸爸，
嗯，
嘿，在我们病房里面是很优秀的一个个案就对了，嗯，那后来就是提到他这个儿子这一面，他就比较能够转移他的一个情绪，
嗯嗯，
他觉得他儿子非常的不错，
嗯，
很孝顺，
嗯，
哦，啊，三个儿子里面就是老二老三比较还是年轻不懂事，
嗯，
啊，那老大 可以，就是说蛮孝顺，蛮懂得体贴，所以我们就在他的谈话当中，我们就可以了解他以后的重心应该要转到他的儿子身上。
好，依赖儿子哦。
对对对，那所以我们，我们也是要先倾听，好，找让他做一些适度的发泄。那发泄当时他会把他里面的那些有利的这个因子提出来。那你只要有用心去聆听他的一些内容，你还是有办法帮他做一个光明的引导。像这个个案来讲，我们就把他导引在他的儿子的身上。那他儿子也蛮争气的，原来是打算说这个在爸爸走了之后他要去出家。在我们病房里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李光头在里面照顾爸爸的就是他一个。
这样子很特殊。
很特殊，而且在病房里面自己就念起水忏。就念起水忏，那个时候做很多功课。所以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发泄不完，然后如何做转移，如何做引导这样的。
那如果碰到病人哦，他的那个表现出来的就是很悲观，就是找不到一点点让他活下去的那种希望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的情况出现？
其实是有的。也是在这个礼拜，我发现这个个案不容易处理。他本身是这个也是属于一个癌症末期。那也才40多岁而已。40出头而已，三个小孩。这一次去看他的时候，才发现，因为他有一个最近发生的事情，在上个月底，他的儿子溺毙。大儿子溺毙。
让他很伤痛的事情。
很伤痛。没办法让他在这一段时间调理，不容易调理。他的太太还蛮不错的。他的太太还能够挤出一点笑容。他本身上又这样子的病。小孩子又小啊，其中他的大儿子又在这一段期间溺毙，
出了意外。
还难受。
像这样的情形啊，家属有的会隐瞒呢。隐瞒到他往生都还让他不知道。这也在安宁病房里面有这样的例子。他也是怕病人担心。
但是
笑脸狼鼻一看早早。
但是有时候就是他也许也会期盼说，这个已经发生意外的孩子，我们如果隐瞒的话，那他会想说为什么他都没有来看我。然后他觉得说是不是他对我不好了，这样子实在蛮两难的。
对，这个个案说起来是目前所碰到蛮需要大家发挥更大的爱心。因为我们所知道，像这样子的病人要给他的两个部分。一个是希望。一个就是爱。这个时候他已经这两个他不容易发现。他的爱，我们所指的爱是无私的大爱。我们要让他从当中找出来，
让他感觉说有很多人都关爱他。
对对对，
这样子的感觉吗？还是说他自己本身的爱去散发出来，
要引导他拉出这个爱。引导他拉出这个爱，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由我们借由我们对他的一个真诚的一个关爱导引他，不要再执着 目前当下的问题，
嗯嗯，
然后他目前所碰到的绝望，我们要给他一个希望，
嗯，
这个希望并不是告诉他
他会好起来，
对，
不能，他不会死，
不能告诉他这样，这是
那你们给他的希望是什么样的希望呢？我想这个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应该也很需要了解。
对对，
那如果是他真的是活教徒的话，我们就会用佛法的方法，让他觉得他不是真的离开了。好，比如我们会跟他说，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呢，我们的灵体是不生不灭的，你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你才可以做永久的陪伴家人啊，保护家人。如果你到了不好的地方，就没办法保护家人，所以你要把你的寄望在佛菩萨身上，你要开始慢慢学习念佛。那因为在台湾，它有很多都是信仰民间习俗的那个信仰哈，比如说刚刚讲的，翁牙啦，下面三太柱，下面几红米的，它都还是有夹杂的那个念观世音菩萨或念阿弥陀佛的那个，在大部分台湾人的那个心里面都有一个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所以你就得把它引导到这方面。那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就必须把它引导到天堂那里，可以做一个永恒的宝陪，永恒的
天国，
对，可以做这样的引导。那大部分的人其实如果碰到沟通困难的时候，家属跟病人沟通上困难，我曾经碰到一个个案，他是啊，嘉南医药学，我忘记他在哪里服务哈，他反正是专科以上的那个老师，他的哥哥，其实他可以跟他做很好的沟通，只是因为哥哥不善言谈，所以就不是常常讲很多的话。所以他就只好用写的，
哥哥用写的，是
不
是？
不是，妹妹，家属用写的，他是用写的写信，写家人对他的依赖，从小到大整个求学过程当中都是哥哥陪他走过的，然后
就等于是说这个家属哈，对哥哥的感激，
对，
用那样子的方式来表达，
对对，用写信的方法。其实我们夫妻当中有时候讲话不好讲的时候也是会留字条，那写信真的可以做很好的那种，然后
沟通方式，
对，然后有他如果没办法看，就稍稍把它念给他听，那念到最后两个人都哭了，因为他写的真的很感人
、
对对，
他由衷的这样子发出来的，
他说从小到大我读书的过程都是哥哥陪我走过来，那曾经已经快要走到不是很顺的路的时候，也是哥哥你在旁边陪我，然后他只是大概这样子讲，我要跟哥哥说无限的感激什么的这样子，其实内容我不知道，不过他大概也跟我这样子讲过，那这个个案在申请的时候是他妹妹自己申请的，然后找我去的时候，因为我常常穿梭在那个安宁病房，去的时候我几乎会把病人的名字抄起来，然后哪一间病房的病人，然后他一跟我说他住哪一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哦，那是不是叫某某某，他就会蛮讶异的。然后其实病人你去的时候哈，讲不了几句话，但是陪他看电视他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有人在旁边陪着，他就觉得说自己没有被冷落这样子吗？
对，因为他是农夫嘛，不是很善于表达的人，所以你在陪伴他的过程当中，他就会跟他妹妹说，药师兄怎么坐那么久，我都不好意思了，他就会觉得自己没有被忽略，就会觉得已经很感激了，因为淳朴的农夫都会 人家陪他一点点时间，他就会觉得珍惜这一点点时间，
很感激，很感恩啊。
对，
不过我们刚刚谈的，好像是说病人呢、啊，他已经能够接受说自己即将面临死亡。
嗯，
好、哦，那如果他还没有这样子的心理准备，那我们在引导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禁忌啊？或者是说应该怎么引导比较好？
基本上我们还是赞成自然呐、啊。
嗯嗯。
所谓自然，就是我们比较很刻意去，
要把它引导到什么地方，
往那条路去思想，因为这个往往都是一般陪伴的人心里面就已经压根在心里面隐藏着说啊，我必须要赶快告诉你，你也要赶快做准备。
嗯嗯，
其实不必要这样子。
嗯，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他的一个。一个其实有很多事情啊，
他们自己知道，
他们自己知道，
病人自己知道，但是
自己知道，
但是实际上哈，如果你是用佛法的话，其实我都会跟他说，其实念佛啊，不是讲要去迄个地方才念佛啊。像我那一个干没念佛，我就把我的技术去提高看。我讲我一个干念佛，我骑我都买嘛念佛，骑卡拉车嘛念佛。安尼我念佛的一个囝都有车弄死啊，唔是安尼，咱念佛唔是讲吼要去遐甲你甲你念佛。
念佛那是业障消的时候，咱当好起来安尼。
对啊对啊。
就是我们可以引导说，你那安怎会好起来吗？可以吗？
没有没有，
不
是这样子故意这样子引导，而只是说念佛其实是不是为了要去某个地方才念佛？
嗯嗯，
虽然说很多人没办法接受，但是实际上很多人也知道念佛不是为了要去那里，但那是看那个家属跟我们引导的人怎么样引导。
嗯，
哎，所以家属，你如果一开始就觉得念佛是被欧先去跟你念佛，那你引导出来的就会变成这样子，你那个念头已经是这样子偏掉这样，所以就自然而然。像我自己的妹妹的那个公公，他刚开始我拿念佛机给他，他是肝癌吗？
他也是很排斥吗？
哦，他以为他要往生了才那个，可是到最后已经快要很紧急了。我跑去他们家就跟他讲，你不念佛不行啊，
嗯，
绝对要念佛，
嗯嗯，
他才慢慢接受，然后念佛机才慢慢放在旁边，才跟着念。那他往生的时候哈，从不接受到接受，然后到他其实他已经已经宣布啊，等于出个团。花两三天，那个过程当中，我每天我常常跑去跟他讲，你不念佛哈，会很痛苦。
嗯嗯，
他才慢慢，
嗯，
慢慢去接受，慢慢感受，真的念佛真的比较舒服。
哦，确实有那样子的例子哈，讲安那伊那是有念佛的时阵，特别感觉较艰苦。
对啊，对啊，所以像那个我们两个碰到的个案，还有我在妇科碰到的个案，就因为念佛而让他觉得反而更有希望了。
嗯嗯，
嘿，反而看恢复的速度比较好。
嗯嗯，
哎，那个妇科的那个个案是最明显的。
嗯，可不可以讲一讲？
那一天我们就讲过了，他在医院里，医生他又发烧，然后又不舒服。那我刚好去关怀他，他我就跟他说，那我来陪你念佛好了。
嗯，
好，那才念没几分钟，他就慢慢恢复，慢慢恢复
了。
对，慢慢的就恢复了。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
对念佛很有信心。
对，所以他就变成自己来了。
哦，
不用我
不用你再提醒催促他啊。
对，然后我顶多只是打个电话问好他，他还会觉得不好意思，反而变成他打来问候我这样子，
跟你报告一下。
对对对。
还有那个上一次也提到的那个76岁的伯伯，啊，16岁的女儿那个
也是到现在还好好啊。
他也是还是固定 都到这个寺庙里面去拜拜。他以前他可能完全
没有信仰的，
完全没有信仰，一意孤行的，对对对。
其实那个北北76岁那个北北之前，我们去关怀的时候，旁边另外一个荣民北北，他也是念佛，也是后来也是出院，然后也是越来越好啊。其实他年龄那么大还能够恢复，我们都会觉得蛮
不可思议哈。
对，不可思议。
那看你本身对念佛的那个定义是什么？
其实我们学佛的人是知道哈。咱那是有业障，咱因为念佛哈，业障有消一些，那我们身体状况就会好一些啊哈。真讲哈，在港口的时阵呢，借着活菩萨的那个力量加持哈，嘛，好咱迄个痛苦的情况哈，诶，减低了哈。
对，只是基督徒他们祷告，我就不知道他们祷告的状况，因为祷告的状况如果很专注的话，可能效果也很好。因为专注的力量是很大的。我们念佛就是要专注嘛。
是。
那自然而然力量就大了，不要有任何的杂念。那因为我没有祷告过，我不知道，
是，
所以就没办法提供基督徒这方面的那个讯息。
那如果是基督徒诶，迄个患者哈，应该有因的迄个教友啊哈，或者是宗教师去帮忙因。
有有啊，这方面像其实像马街还有那个更新哈。那个赵老师他本身是在好像是在更新，他们有很多这方面的那个那只是我们没有很深入的基督教这方面的那个。那我记得以前在台南那个新楼医院是基督教医院嘛，他们的牧师都会固定时间去看病人，然后陪他祷告这样。
他有的是自可以说是自己准备的，自己准备，也就是说他们虽然不是佛教徒，他们来到我们的佛教医院里面，他也会跟他的这个牧师啊哈啊神父啊取得联络，然后他们的人就会过来，这个都一样，在那个地方不会有所谓的宗教的那种，是其实都是大爱。
怎么样可以帮助病人，让他的那个品质更好一点，或者是说身心能够得到安顿，这样子我们就是一个唯一的目标。
这是唯一的目标，所以都没有特别介意说一定要是属于什么样，没有，这也不合乎安宁疗护的基本精神嘛。
那关于说我们对病人的倾听跟引导啊，两位不晓得有没有认为说遗漏那需要补充的地方。
其实每一个人的那个不一样了，那就看家属愿不愿意在，不管是结善缘还是结恶缘，愿不愿意在这个最后的陪伴当中做一个很圆满的结束。如果说善缘应该本来就很圆满，但是恶缘才更需要去
修整，
才更需要去做圆满的一个结束。所以如果你是结恶缘，那你要更加放下你本来跟那个病人
的那种恩怨啊，
对，这样子的话才不至于又留到下一次的那个姻缘里面。
其实不用留到下一次呢，我也觉得说假如若是咱的一个亲属咱跟他的关系不说很好，他走去之后咱的心肝底有一个很大的一款遗憾，常常都类似说受良心的谴责那种的感觉呢，
对。